大家好，欢迎参加黄浦区税务局税享天地纳税人学堂。我们坚持客观上的获得，主观上的体验，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方便您随点随看、随点随问、随点随学，真正做到优惠政策直达快享，税费红利轻松尽享，办税服务优质共享，便利举措不来即享。今天由我为大家进行部分延长执行期限的优惠政策辅导。本次课程的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政策介绍，第二部分是系统操作。下面我们就进入第一个部分，政策介绍。本次课程介绍的一共有四个优惠政策，分别是财税2018120号文、财税201911号文、财税201912号以及财税201914号文。以上的这四个文件都是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2年4号文，将执行期限延长至了2023年12月31日。接下来我们就来对逐一讲解这几项政策。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财政部、税务总局、科技部、教育部关于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和重创空间税收政策的通知。文件的主要内容是，自2019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对国家级、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和国家备案重创空间自用以及无偿或通过出租等方式提供给在孵对象使用的房产土地，免征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对其向在孵对象提供的孵化服务取得的收入免征增值税。了解完政策的一个主要内容，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文件中的一些定义。首先，孵化对象，它是指在孵对象提供的经济代理、经营租赁、研发和技术、信息技术、鉴证咨询服务。而在孵对象，它则是指符合前款条件认定和管理办法的孵化企业、创业团队和个人。了解完了定义，我们来看一下文件中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一、国家级、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和国家备案重创空间是应当单独核算孵化服务收入的。二、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和国家备案重创空间认定和管理办法是由国务院科技教育部门另行发布，而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认定和管理办法则是由省级科技教育部门另行发布。三、国家级、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和国家备案重创空间应当按规定申报享受免税政策，并将房产土地权属材料、房产原址材料、房产土地租赁合同、孵化协议等留存备查，税务部门会依法加强后续管理。四、2018年12月31日以前认定的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自2019年1月1日起享受本通知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2019年1月1日以后认定的国家级、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和国家备案重创空间，则是自认定之日次月起享受本通知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2019年1月1日以后被取消资格的，自取消资格之日次月起停止享受本通知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五、科技教育和税务部门应当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及时共享国家级、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大学科技园和国家备案重创空间相关信息，加强协调配合，保障税费政策优惠落实到位。以上就是第一个优惠政策的主要内容，接下来我们来继续讲解下一个政策。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继续对城市公交站场、道路客运站场、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减免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的通知。文件的主要内容是，自2019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对城市公交站场、道路客运站场、城市轨道交通系统运营用地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 这里我们同样来了解一下文件中的定义。城市公交站场运营用地，它是包括城市公交首末车站、停车站、保养站、站场办公用地、生产辅助用地。道路客运站场运营用地，则是包括站前站广场、停车场、发车站、站务用地、站场办公用地、生产辅助用地。而城市轨道交通系统运营用地，则是包括车站含出入口、通道、公共配套及附属设施、运营控制中心、车辆基地含单独的综合维修中心和车辆段，以及线路用地，不包括购物中心、商铺等商业设施用地。城市公交站场、道路客运站场，它是指经过县级以上含县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等批准建设的，为公共及旅客、运输经营者提供站务服务的场所。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则是指依规定批准建设的，采用专用轨道导向运行的城市公共交通系统，包括地铁系统、轻轨系统、单轨系统、有轨电车、磁浮系统、自动导向轨道系统、市域快速轨道系统，不包括旅游景区等单位，为特定人群服务的轨道系统。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纳税人享受本通知规定的优惠政策，是应当按规定进行免税申报，并将不动产权属证明、土地用途证明等资料留存备查。接下来我们来继续讲解第三个文件，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继续实行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优惠政策的通知。文件的主要内容是，自2019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对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包括自有和承租下同，专门用于经营农产品的房产土地，暂免征收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对同时经营其他产品的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使用的房产土地，按其产品和农产品的场地面积的比例，确定免征的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同样的，在这里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文件中的一些定义。农产品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是指经过工商登记注册，供买卖双方进行农产品及初加工现货批发或零售交易的场所。而农产品，它是指包括粮油、肉禽蛋、蔬菜、干鲜果品、水产品、调味品、棉麻、活禽、可食用的农产品，以及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财税部门规定的其他可食用的农产品。这里同样需要注意的是，享受上述优惠的房产土地，它是指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直接为农产品交易提供服务的房产和土地。而在这里需要注意，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的行政办公区、生活区以及商业餐饮娱乐等非直接为农产品提供服务的房产土地，它是不属于本通知规定的优惠范围，应当要按照规定征收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企业享受本通知规定的一些优惠政策，它是同样需要按照规定进行免税申报，并将不动产的权属证明、载有房产原值的相应材料、租赁协议、房产土地用途证明等资料进行留存备查。最后，我们来了解一下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继续实行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的优惠政策的通知。这边实际上是财税2019-14号文，是指自2019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对高校学生公寓免征房产税，对与高校学生签订的高校学生公寓租赁合同免征印花税。这里需要注意的只有两点，第一点是高校学生公寓，它是指为高校学生提供住宿服务，按照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收取住宿费的学生公寓。而本企业享受本通知规定的免税政策，应按规定进行免税申报，并将不动产权属证明、载有房产原值的相关材料、 房产用途证明、租赁合同等资料留存备查。政策部分已经讲解完毕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系统操作。我们将会向大家讲解如何在上海市电子税务局维护房产税、城镇土地适用税的减免税信息。首先，我们是需要进入上海市电子税务局的综合税源信息报告，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税源信息采集。那么首先是第一部分，如何新增城镇土地使用税的减免税信息。在城镇土地使用税税源明细的标签页下，第一步我们需要通过拖动页面下方滚动条至税源后方，点击需要增加减免税信息的土地税源后面操作栏目下的应税信息，进入维护应税信息的子页面。第二步，在弹出的维护应税明细的子页面中，点击需要增加的减免税信息的税源后部操作类型下的变更。第三步，下方会自动带出可供修改的应税信息，点击左下方的减免税信息右方的一个增加行。第四步，在增加的空白行内，按照优惠政策文件选择对应的减免税性质代码后，系统将自动根据政策有效期带出减免起止时间、起始月份和终止月份，按照实际可享受优惠的土地面积手工填写减免税土地面积后，系统会自动计算月减免税金额。以上就是增加税源信息的操作，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步，终止土地减免税信息该如何操作。这边的话，我们是以一个事例来向大家进行讲解，就是假设该土地如果是自2022年10月1日起不再符合享受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城镇土地使用税的一个优惠条件，我们该如何去终止它的一个减免税信息。同样的是在城镇土地使用税税源明细的一个标签页下，第一步也是通过拖动滚动条至税源后方，点击应税信息进入维护应税明细的一个子页面。第二步，在弹出的子页面中点击需要终止减免税信息的税源后部下操作的一个变更。第三步，页面的一个下方会自动带出可供修改的应税信息，鼠标移至减免税性质代码的下方，则会在右方浮现删除行的一个按钮，点击则可以进行删除。第四步，填写变更时间，选择不能够享受优惠政策的前一天，即2020年10月1日的前一天，就是2020年9月30日，在这边您可以进行选择。第五步，点击下方的一个保存按钮，弹出提示框，点击确定。第六步，系统会提示保存成功，再次点击确定按钮。第七步，这个时候回到应税维护应税明细的这个页面，可以看到系统自动将2020年2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的税源应税信息，它分为了两段。即2020年2月至2020年9月，纳税人可享受优惠时间的开始时间是至优惠期止，而自2020年10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可以看到这边的一个减免事项和数量，它是一个零，也就是代表这段时间的一个税源信息，它是被分为了两段。接下来我们来讲第三个部分，如何新增房产税减免税信息维护。这边我们同样也是以一个事例来进行讲解，同样的进入城镇土地使用税房产税税源信息采集的页面，系统上它会默认显示的是城镇土地使用税税源明细的标签页，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进行点击房产税税源明细，切换至房产税税源明细的标签页。 然后才能真正的开始如何新增房产减免税信息。这边我们所举的例子是从价享受优惠，假设纳税人自2020年7月1日收回出租房产后，对其中价值原值80万的部分开始进行房屋大修，符合大修停用房产税免税条件，大修截止时间为2021年5月，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是如何去新增这个减免税信息。第一步，点击需要增加减免税信息的一个房产税源后栏目下的应税明细，进入维护应税明细的子页面，默认显示的是房产房屋应税信息从价的标签页。第二点，现有系统它是显示纳税人自2019年11月至2020年6月都是处于出租状态，2020年7月以后出租房产原值和面积均为零，则是代表回收自用。点击房屋应税信息从价标签页下对应应税信息后的一个变更，在弹出的房屋应税信息从价的维护界面中，点击左下方减免税部分的新增按钮，在增加的空白行内填写减免性质代码，这里需要选择大修停用免征房产税，减免税的起始月份和减免终止月份是自动跳出，需将终止月份改成大修完成月份，即2021年的5月。填写减免税房产原值80万，月减免税金额将会由系统自动计算。填写变更时间，需要选择能够享受优惠政策的前一天，即2020年7月1日的前一天，2020年6月30日。第四步，点击保存按钮，系统会弹出提醒，如果涉及重租情况变更，需修改重租应税信息的话，对话框这边同样是点击确认操作。第五步，系统会自动返回至房屋应税信息从价的标签页，由于大修优惠截止至2021年5月，则系统会将2020年7月至2099年12月的应税从价信息自动分为2020年7月至2021年5月享受房屋大修免征，2021年6月至2099年的12月是自用无税收优惠政策。这边我们来接上一个例子继续讲，假设该房产自2021年1月前提前完成了大修工作，因此2021年2月起应当按照正常的从价计征房产税，那么我们该如何终止房产减免税信息呢？第一步，前序步骤是操作从上的，在房产税税源明细的标签下，需要选择增加减免税信息的房产税源后栏目下的一个应税明细，进入应税明细的子页面，默认显示的还是房屋应税信息从价的标签页。在房屋应税信息从价的标签页中，点击需要终止的减免税信息税源后补的操作类型下的一个变更，弹出房屋应税信息从价的维护页。在弹出的房屋应税信息从价维护页下方的减免税信息中，选择原减免税信息，点击删除，系统会弹出对话框，这边的话需要点击确认。第四步，减免税信息的删除变更日期需要选择开始从价计征的前一天，即2020年2月的前一天，2021年1月31日。在这里点击保存按钮以后，系统同样会弹出提醒，如果涉及重租情况变动，需修改重租信息的对话框，同样是点击确定。这个时候系统会返回至房屋应税信息从价的标签页，由于大修优惠享受提前截止至2021年1月，则系统会将原2020年7月至2021年5月的从价应税信息再次分段为2020年7月至2021年1月享受大物免征优惠，2021年2月至2021年5月是自用。以上就是本次课程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参与。 如您希望获取更多涉税资讯，敬请关注黄埔税务微信公众号，我们将及时推送最新政策和热点专题，也可在税微信公众号内回复智能咨询或点击便民办税智能咨询，享受7×24小时在线答疑。我们下期再见。